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同盟子观专题。上一次呢，跟大家提了，因为同盟子观它叫做小子观，那很多人都把它有点误解，认为好像它就是含括了一个面相，子观的面相，然后只是把它缩小成为一个略影，一个缩影，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好，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我就跟大家说啊。我六妙门可以直接讲六妙门呐、啊，顶多它是比较难讲。可是我讲那个同盟子观啊，我不能直接开始讲它，我要先把这个四部子观跟你讲它彼此的一个梗概，你就会自动推翻原来小子观、同盟子观不是略影的概念了。大家明白吗？你就会知道它不是一个缩影啊，不是一个略影啊，它们根本是不同的事了。重点不同，拼排不同啊，都不同啊，所以它根本不会是一个略影。所以上一周大家就已经有这样的概念，我现在讲你们都点头了，因为你知道哦，同盟子观的这个小子观不是把子观做一个缩影啊，这样明白了吗？好，所以上次要先跟大家提，也就是大家手上啊，子观讲记下册的99页，你看这一页书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一页才没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就很重要啊，就可以代表一页的分量啦。下册第九册下册哈，第九册下册的99页，很多人说同盟子观是小子观，那呢，虽名为小子观，实非大子观之缩影，也不是子观的缩影。为什么它称之为小子观呢？是因为它是为同盟入手之书，是小孩子的入手之书。就像我们那个儒家或者我们汉学教育，有叫做什么启蒙嘛？启蒙他们有那些要读的是什么？清代人读什么？啵啵啵啵。可是他没有任何意义在里面，这不够聪明。那《弟子规》也没有现在变得普遍性啊。以前他们要读的，他东西一定是有一个含义，让你学字，让你学东西，又有可以了解人生哲理。《三字经》啊，《千字文》，还有什么？还有一本书很重要啊，什么就是在讲世间义理的，我怎么现在忘记了？什么蒙啊？他就会讲那个人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这些东西都是从那里面出来的。然后绝什么绝，我回去看一下，以前小时候背过啊。啊，《增广贤文》，《增广贤文》啊，想你想到了，我也想，你想到几个字，我也想到几个字哦，凑起来，《增广贤文》，你们应该知道吧？有没有听过？法师，你应该知道。这小孩子小时候要读的，哎，来来来，你来写，害我还放腿下来。我们有时候简称《增广贤文》嘛，那他现在讲的是全名，这三个是一定都会读到的嘛。那个《增广贤文》就让你了解做人待处事的道理。现在小孩子没有不懂啊，你说不懂规矩，不懂干嘛？小时候没背这个嘛，他让你学字，又学道理，又学对联。所以以前的人也会写对联，因为它里面太多名词了。它是教你认识世间万物，同时教你人生道理。所以它的东西不重复嘛，有高山流水啊、大海呀、啊、青蛙啊，什么都有嘛，是不是？它教你认识世间的道理的名词，然后同时又含括义理在里面。增广贤文，增广习识贤文，再来啊，千字经呢、啊？不，不是千字文，三字经，这三本是一定要学的、啊。这就是以前的启蒙必读的三本书吧，哎，必读的三本，三个叫做穷什么穷，穷林什么，对不对？还有一本，那是比较后面的入门的，比较年纪大一点才读的，什么穷林，对不对？哎，那是比较大的年纪要读的。那个《增广习识贤文》，中国人的智慧啊，要读啊，太多名词在里面了。那些名词呢，就是他日常生活会用到的，然后同时学那些字。那《三字经》是家里面的一个伦理嘛，人与人的伦理。那《千字》不，《三字经》那《千字文》呢，是你要学的是一个大范围的、 大范围，所以以前在教小孩子，就透过这些、啊、日常生活的东西现象，同时蕴含人生哲理。这个在学的千字文则，就是你从古代到现代的一种我们对神学的或者是天地玄学的一个认知，是不是啊？然后在三字经人与人的，所以你从物的现物理物的这些现象看得到的、碰得到、摸得到的，到你人跟人的，到你跟不可知的三步全都包了。但是你们应该都会啦，像我这个年纪以上的大概都听过，而且都大概都要背过。你看我们的好几个都有背到，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曾经背过回来的。那这个学好以后，你现在读那个汉学的东西，就至少你大概知道它的对仗，念起来就不会错。因为你在念这个的时候，它是透过日常生活的东西，你就有名词。所以这是同盟书，所以同盟子观的同盟，也就是小孩子在开始，也就是你的入手书，也就是入手书。所以它不是在讲大子观的说影。所以那摩诃同盟子观的原文它怎么说呢？同盟子观的原文讲，子观法门实非浅，就是子观法门啊，实在不是很容易、很浅显的东西啊，它很难的。就像汉学、儒学是不是很大？但它透过这三个书你来看，你就觉得还蛮基础的。好，但是它就从入手开始嘛。子观法门实非浅啊，故就是所以呢，欲接引始学之刘备，你要去接，让这些刚开始学的这一些人呢，能够把他入门，让他上手的话呢，就是开蒙明而进道，让他慢慢的上手进道嘛，进入可以往上。这样这个件事情呢、啊，你只好啊说易行难，从简单的说，但他真的走下去呢，会越来越难。所以我上星期大家记不记得，你如果把那个119同时看配着看，小子观是不是只有人家的前方便，就基本上就用完了。前方便、内方便就讲完啦。人家的方便啊，就是他整本书啊，没有正修，只有他所有的准备事项讲完了，然后告诉你最后的正果，一个大饼在那，还有前面的准备，中间怎么行，全部不见。这样明白吗？所以他开蒙明啊，而进道，说一些。行难，最后的大饼在那。你前面的准备事项学得好，你再开始正修嘛。所以它里面没有谈正修。你看看，来看这边，是你们119页翻开哈，119页的科文四部子观对照表，找到了吗？你可以看一下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正修是从第七个开始，是吗？第七个找到了没有？第七个是修正嘛，是不是修？有修跟正，是正修。你看它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是小子观的？都没有。有没有发现？都没有。是不是啊？好，您看看摩诃子观的正修在第七个嘛，有没有？它只有名目有，但它真的方式也是都是它的没有的，懂不懂？它名目有谈到，但他的那些修法太难了，根本跟小子观里面的什么善分跟发、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看小子观的正修第六项写正修，事实上只不过就是次禅的前方便而已，内方便里面的前方便里面的内方便，找到了吗？只是人家的方便就是前面的准备事项，这样明白了没有？然后之后就一个正果。那你说他的正修之后还有善根发，还有觉摩式，还有治病，那个是你在修行之前啊，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善根发相，然后什么是恶根发相，本来就应该知道的。所以他都是在人家真的比较内行的人都觉得这些是早就在我起修之前就要知道的，总不能够我恶根发相、善根发相都不知道，有一天等到发了我才来处理吗？所以他这个讲的是，就是你都只有前置的事项在做准备，所以也就是回应我们99页的小子观呢，虽名为小子观，但是它并不是大子观的缩影，它应该要是同盟 鹿首之书故称为小。那各位年纪呢都已经很大了，一定还是要把自己看作同盟啊，因为终归就所谓的同盟不是年纪大小，是指我们对一项专门的东西的涉猎程度的浅深。我们还很浅，我们就叫谦卑，自谓同盟，开盟名之的进道，这样懂了吗？好，所以他才称为小子观。那什么哪一本书是大子观呢？四部子观里面，你猜哪一本书是大子观？摩诃子观。摩诃它在梵文就是玛哈，就是大。好，所以它跟大子观啊搭不太上边。它这个小子观呢，就是因为它是蒙名。那大子观为什么称之为大？因为它就是圆顿子观，是最高的大菩萨在学的。一个叫做婴孩在学走路，一个是已经可以飞天遁地往来十方佛土的大菩萨，从开始修道成为这样的大菩萨到成佛的，这样明白吗？一个是因为他的对象小，一个是他的对象大，不是大小相对的说影。你看外面错的好好玩哦，这个智子大师明明就写得这么清楚啊，他是开蒙名故称为小同蒙子观呐、啊。嗯，这样明白吗？好，再来，因为我们既然把四部子观的关联讲了哈，那我是想说这个四部子观的关联不过也才写了四页嘛，不多哈，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算是透过小子观把它圆满一下好不好？因为只有四页，那我们第119页到125页，这也不多，这才四章，这四章呢我们就把它稍微跟大家整理把它念一下，那一方面可以回顾我们上一周的课，那往后呢我们就直接一路小子观走下去，这样比较刚刚好。因为既然大家都已经把四部子观做了一个比较，那我们就干脆把它再更清楚一点点。好好，那第121页的上面呢，同盟子观跟四部子观的关联的部分，我印象中你们念过了吗？有没有？没有啊，好吧，没有的话那就麻烦那个
简述四部子观之关联。同盟子观与四部子观的关联。一、同盟子观对象明确，以初学因之为主，属次第法门前方便之说版，尚未论及正修禅门变换模式，亦即是意识点到为止。如此同盟子病患模式意识点到为止，如此同盟子观与次第法门前方便之会对表格所示。好，此如同盟子观与次第法门前方便之会对表格所示。二、同盟子观别名小子观，实为
来，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子跟他又要打断。你们记得上一次念法华玄义有人念那个文的时候，都把那个应该归下面的跟着上面连着，然后换气换错。他这样子念，此如同盟子观与次第法门前方便之会对表格所示。二，同盟子观，那个知道问题了、哦、不知道。表格所示是句号停两拍或三拍，二是二之后停一拍或半拍是顿号。所以你不能够在句号之后停半拍，顿号的时候停三拍，这样就会把那个二放错位置。就是那个何启东老师，他这边念那个稿子啊，念到我快要跟他翻拍桌子。你们网络听到的很完美吗？我们录了快一个月，就看想这地方要停句号停几拍，那地方停几拍，老师就这样子顺序念下去。哦，那我就快疯掉了，尤其六妙门我已经快会背了。可是那个东西是想说让他以后多一个人讲嘛，我才不用什么都自己讲，而且还有气功的背景让他读。可是那时候录了快一个月，我都快昏倒了。懂吗？这个地方就是听得懂哈。那再继续哈。所以第一个就是，同盟子观它事实上就是次第法门的一个前方便的说版，然后在我们的99页的表格就看得到了。
二、同盟子观别名小子观。实为开蒙眼，开蒙，实为开蒙明之眼，非摩诃子观、大子观之对称。 详见同盟子观与摩诃子观之略会表格所示。三，因为次第法门后半部出世间禅之原理无漏禅，非世间非出世间禅，与摩诃子观的果报起教子规未流通，所以同盟子观正果为次第子观与圆顿子观正为同归原教为之参考，次第法门与
这部分呢，就是谈到说同盟子观在四部子观里面，它有哪些部分是别人有的，然后是只是人家的哪一区。另外呢，同盟子观既然是这样，那它还是有一点特点，比方像他讲的那个第三点，就是同盟子观的正果，刚好因为摩诃子观的正果事实上是散见在各个部位，比方他在讲那个在修行的时候，他会把每个果位都分散掉，对不对？分在各个部分。那这个特色呢，是当时的一个汉学著述的特点。我刚才跟人家讲，就是陈元安教授有写，这是汉学著述的一个特点。可是现代人会觉得说，那我果报就是果报啊，我的起教就是起教，子规就是子规，为什么他没有写清楚？那你很想看一个很简略的整理，而不是在文当中去爬书把它归纳出来的话，现在人急性子嘛，那最简单的方式就只看同盟子观的正果了，因为他就是为了入门的人嘛，急性子的人嘛，还不懂还没有办法去爬书出来的人嘛，给他整理出来，所以他就单独一个单元。但是次第法门呢，跟摩诃子观呢，他不是啊，他是为你已经有个本事的人。那有个本事的人，通常他讲句实在话，他们都有点耐心了。你修行最重要的是勤快跟耐烦，那只有初学者不耐烦不勤快，所以他没办法把它散在各个章里面嘛，明白吗？因为像次第法门跟摩诃子观，他为什么散在各个章？我介绍一个法门的前提，前提讲完了，是不是告诉你必备什么？接下来告诉你刑法，刑法里面有什么困境，你要如何对治？之后就要告诉你正果啦。所以他在讲每个正行，他就顺便就讲完了。那最后你说他再归纳一次，有点叫做累赘。可是哪些人不会有这样的，只想快点看到结果？啊，我知道前面怎么做了，好，快点告诉我吧，结果吧。谁啊？初学者。有没有发现智者大师才太了解人性了也太符合了嘛，哈。好，这就是同盟子观在四部子观里面的特点。其他部子观啊，它都是像，你就记得我们上六妙门刚讲完嘛，像六妙门通别六妙门，它是不是告诉你通别它怎么样的特色，对象是谁，然后怎么做，最后就告诉你它是旋陀罗尼，记不记得，然后得到什么功德，有没有这样子想？有吗？他很清楚，他就是什么法门就接什么果位，接他的对象都接得好好的。那只有初学者会没这个勤快，也没这个耐烦。好，他们就是前面知道了，好好好，我知道这样做了，好好告诉我结果吧。所以他就是前方便跟正果刚刚好就凑齐了。这是同盟子观在四部子观里面的关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次第法门在四部子观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我也跟大家列三项。
次第法门与四部子观之关联。一，次第法门与大义、释明、禅门、权次、法心、在在分别菩萨与二圣禅门同义，并于每一禅门之末以只字片语点出菩萨与二圣于同一禅门之不同处，算于此议题琢磨许多，令可参法华玄义行妙。二，修正止观，依世修条目论述，不同诸部以理观为主。三，次第法门之六妙门，仅述六妙法门，次第相生六妙门，于文末点出六妙门即是摩诃眼，属六妙法门之旋转圆正之部分。
次第法门呢，它里面有谈到六妙门，可是它跟我们上的六妙法门专题的六妙门呢这一本书是不同的。它的六妙门是我们六妙门里面呢一开下十种六妙门嘛， 从有立别对诸禅六妙门、次第相胜六妙门、随偏移六妙门、对治六妙门，是不是一路下去，然后通相摄通别旋转，然后呢观心圆正正相，记不记得？那这样子十个门里面呢，在次第法门里面，他只讲了其中的第二个次第相生六妙门。可是他会怕说这样子讲了，是不是大家就只局限在这？因为次第相生六妙门是我们所谓的世间禅、出世间禅、异世间、出世间禅里面，他只讲到了世间禅跟异出是异世间、异出世间嘛，他只提到这个部分。所以呢，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一本书的末端，在讲六妙门的尾巴呢，就点出一句话说，世上六妙门呢即是摩诃眼，就告诉你六妙门的境界最高并不知道次第相生啊，它后面还有其他的。所以如果你还是有兴趣的，就自然会参考六妙法门这一本书了，这样明白吗？嗯，第二个，那这第三点齁，那次第法门的这个地方我写了三点，那这另外两点就告诉你说，第一点呢，他说次第法门里面的前面五个部分，这五个部分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次第法门他所列的条目，他所列的条目像他有所谓的十二门禅，就是四禅、四空定跟四无量心。那你会觉得说四禅、四空定好像是二圣禅呐、啊，只有四无量好像是菩萨嘛，那会想说那是不是都是二圣的？那他前面的这五个部分呢，各位如果看到你们119页的整理啊，你会看到世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个整理，所谓的大义释明禅门全次法心呢，这五个就刚好在前五点，前五点就是要厘清定义定位我世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要讲的是什么，跟别人的不同，这样明白吗？那他告诉你说，我的禅波罗蜜，我的禅不是普通的禅，是禅波罗蜜，是能够到彼岸的，所以叫做禅波罗蜜，它不是禅而已，这样明白？第二件事情，法门里面有次第跟不次第，在它全次里面有告诉你，禅门也有告诉你，有所谓次第禅跟不次第禅，我要谈的只有次第禅，这样明白了没有？我再把它范围限定好，限定好之后呢，它既然称为禅波罗蜜，那它的法跟它的法心，心法就是你如何跟一切法跟你的观心摄在一起，它就点出来说啊，我不是要讲二圣禅门，我是要点出菩萨禅门，它在这里面讲得很详细，讲完以后呢，可是又怕别众生会忘记，或者有的众生他是前面知道了以后，他后面就开始看到修法就一路往下修，是不是？那他往下修他很怕您忘记，他叫做禅波罗蜜，你看到了你有修有证就停住了，所以他在每一个行门的后面有没有第二行哈？与每一禅门的末，他又用只字片语点出菩萨跟二圣在同一个禅门的不同处，所以他前面一到五大点说过了之后，每一个行法他又再提醒你一次，但他讲的分量就很少，有时候甚至一行，有时候只有三行，这样明白吗？就不多，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的琢磨也有。另外呢，比较多的部分呢，就要点出菩萨跟二圣的差异，就在法华玄义的行妙写的最多，各位都上过了，就知道说同样的行法呢，可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结果嘛。再来第二点呢，次第禅门那个四部止观里面的一些特点，就是次第止观的它的修正，就是它第七点，你可以看它第七点，你们看119页对着看的话，它的修正底下呢，你看到它分四种大禅门，世间禅、异世间、异出世间禅，以及第三个是非出世间禅，第四个是非世间、非出世间禅，找到了吗？齁，那它的每一个下面再把它依禅门的条目一项一项列，比方像世间禅，它就列十二门禅，十二门禅下面再分三大类，一四禅、二四无量心、三四空，四禅下面再分四个条目，一出禅、二二禅、三三禅、四四禅，然后无量心、四无量心下面又分一慈无量心、二悲什么的，这样子一个分，所以它分十二项很细，它是依四修的条目来论述，就是我们第二点的。那其他三部止观呢，他是用理观的角度来论述，看到了吗？ 所以次第法门它是用事修的条目论述点出理观的不同，那其他本书是用理观直接论述，像法华玄义是用条目还是四修条目还是理观，也是用理观嘛，摩诃止观也是用理观，六妙法门也是用理观，同盟止观呢后面也是用理观啊，前方便以后就接理观啊，很特别，全部都是四修的条目的，就是只有次第法门这一本书。好，那第三点就刚才解释过的，就是次第法门的六妙门只有是六妙法门这本书里面的次第相生六妙门，这样点 OK。 好，这是这两本书的。那再往下呢是第123页啊，123页的话是六妙法门在四部止观里面的一个独特点，我只列两点，因为这本书第一个就是它非常的薄，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六妙法门这么薄不是很容易吗，我就跟你讲说它很难讲，那透过我们的六妙法门专题啊，大家应该也都心里有数，然后真的不是很容易去明白，那这地方点出这两点来，我们再请麻烦你念一下
简述四部六妙法门与四部止观的独特之处。一，分十义论述，每一义的讲述方式不同，或广张其网，或收入一席，或众修，或横对，或大或小或大，或次第或圆顿，十义各个不同。二，若未览读次第法门，次第法界次第出门与摩诃止观前五章，颇有可能忽略字词意涵，而小觑六妙法门之众深度。
这边这告诉你六妙法门在四部止观里面独特点，就是它底下开两节嘛，一个是略述六，为什么叫做六妙门嘛，它告诉你说因为它有六，分属水止观环境为安六，六是数，妙呢是因为它能够到极嘛，门是因为能入嘛，所以叫六妙门嘛，这第一个他就解释这个啊六妙门的名义哈。第二个部分就分十个，就我刚才念的背的那十个啊，那这十义呢它每一个的讲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因为不同呢所以就很难很难，那很难呢偏偏有很多人啊在读其他本书的时候呢又忽略了他前面的章节，因为他讲到告诉你他众生都像你们来讲一句实在话，你们来上课都希望直接尤其去上那种试修的课，你最希望告诉你怎么做就好，偏偏呢我们的次第法门啊，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法界次第出门摩诃止观啊，前面有很大的部分都在告诉你呀、啊，你要注意什么，它跟其他东西有什么不同，你该努力什么，什么是你要，什么是你不要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感觉作用，你要去除的感觉作用是有情绪的感觉作用，有情感的感觉作用，那你就搞不清楚了，你就只要感觉作用感觉，因为后面他就不用跟你分那么细了嘛。好，所以你就会忽略那些字词意涵，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当你对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摩诃止观法界次第出门都不懂都不熟的时候，你读六妙门薄薄的一本没几个字，最好读最快读的，你就不了解它的字词意涵呐、啊。那字词意涵都不了解又如何看到它的深广，是不是啊？懂了没有？所以很多人就把六妙法门都说最容易讲的，所以我记得我一开始人家叫我讲的时候，我就说叫我讲四部止观第一本，我说那要选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么大本不好讲吧，怎么从六妙门开始啊？我说六妙门捞了我，那是最难讲的一本。然后那时候那个副院长，那现在他应该升院长了，他就跟我讲说啊，很好讲啊，就那么短一个，随便讲都可以啦，而且他里面那个限制就这么简单。我心里在砰砰砰砰砰，这个实在是大概比我讲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还要准备更多。大家明白没有？因为你少，那你对他的字词意涵的定义。你不懂的时候你就不了解他怎么样涵盖这么多的禅门，他怎么安排， 你记得我那个时候给你们看六脉法门的专题，光那几个圆圈的图就很难了，懂了吗？所以不好玩的六脉法门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对其他的前五章有一个个意思了解，你知道他的法心有何不同，声闻菩萨有何不同，这些禅门的次第与不次第如何划分，这些当中的世间出世间如何切，这些的眼跟字怎么分，足又在哪里，眼字足如何分，可不可以会，还是它是意，讲得很清楚啊。这时候你来看六妙法门，你就知道说他现在一刀切下是切下去是切到共还是不共，你就切得出来了。所以说那时候记得六妙法门的时候一直跟你讲这是共财还是不共财，一直跟你们强调，记不记得，就是在这种地方这个怎么切，你切得切不切得下去，这样就可以知道六妙门的深跟广了。然后这是六妙法门的一个独特点，就是它是在你收纳其他的，而且它已经是圆摩诃从次第法门到圆顿止观的一个架构都出来了，很清楚很明确的就出来了。那摩诃止观很多人都说智者大师是后期的一个他的思想成熟，这是错的。因为你如果仔细看一下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最早期的一本成的书在南部南方所讲的，你仔细看他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你看完他的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就已经把摩诃止观的雏形告诉你了，在次第不次第就告诉你有一个不次第在那个地方存在了，在他的法心也就告诉你另外有一区大菩萨在那个地方存在了，这样明白吗？所以很多东西它事实上是你有没有曾经去细读它，那细读它以后你有没有跟它心领神会，那这个心领神会的过程必须是你要融入它的语言啊，就是叫你们背十如是啊，好好背哈、哦，又回来了。我有点像魔咒的，一直念着你们要背，不会忘记。我叫你们的作业。好，再来是摩诃止观的独特之处。摩诃止观的独特之处，我们再麻烦燕城让。
摩诃止观于四不止观的独特之处：一、次第法门，在在分别菩萨与二圣禅门同意；摩诃止观则分别于西。体、次第、圆顿、渐顿、圆卷，议题琢磨许多。十乘观法之观不思议境，也是论述较于九法为多。二、正果部分，虽摩诃止观果报未流通，但于前五章已可知，另可参见《法华玄义》未妙。
那个彦称他比较严肃，所以他当他念书的时候就不敢面带微笑，面颊就放不松，所以他在念只要面颊要往外拉的字他就念不出来了。分别于就别要往外拉嘛，面颊要往外松嘛，齁于齁观不思议境也是论述教于，于也是不是要往外，都不他都没办法念了。然后呢圆见是不是面颊要往外拉，当他一紧张后面颊拉不出去，这些字他全部都念不出来了。所以那个中文要念得好啊，你要学会面颊要放松。所以你看那些中文念得很好的人，他基本上呢这个脸呢都不像一般紧张的人，这边都有小块肌。你看那些很严肃很紧张的人啊，这个地方都有一些那个小块的横肉啊。那种横漏就是他，你看他念那些字他也念不出来，分别他念不出来哈，我还不会学呢，他就是只能够上下动，这边都是横漏。那你看那些播报员啊，他在老他的横漏都在顶多在这一区，这边他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向外拉，向外拉你放松啊，你也不容易老，也不容易嘴角下垂。分别于你不微笑你还念不好了，圆见你也要微笑，你圆见还念不出来了，圆见才会念得好。你很多字都要微笑，你念我的俗名你更要三个字都要微笑你才念得出来，是不是啊？你知道我的俗名是什么？同学不知道，全部三个字都要微笑才念得出来，你三个字哪一个字不微笑就念不出来了，是不是都微笑？你这样子念就不对了。我的第二个字是勇嘛， 你如果不念，你如果不微笑，你的语发不标准，对不对？你会念成庸庸，会变成那个嗯的音，不会是嗯的音啊，会带不过去。有没有发现，他鼻腔都带不掉啊？好，然后就这样，你们念一下，很有钱，要不要微笑？所以说，你要有钱就要微笑。我的俗名念起来就很有钱，所以你要很有钱，你就要微笑，你就微笑，你就会很有钱。有什么钱？你有法财，你有功德财，你有人缘财啊。那这些都有了，你还怕你没有钱吗？除非你太奢侈浪费，要不然你一定存得了钱。所以要微笑哦。我们的燕春呢，这个地方就一定要笑，分别语一定要笑，圆见见顿都要笑，你才念得出来。你不笑你念不出来啦。好，这些字都要笑的哦。 OK， 这部分太简单了，所以我们就讲笑话就好了。好，第125页，125页呢，是上一次的黑板，我记得跟大家画过，前方便下面分为内方便与外方便，记得吗？有没有画？有吗？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叫你们画在125页下面。这一页就在讲说啊，我们四部子观里面有三部子观都有讲方便，可是方便这个词呢，事实上有两部子观有用到，就是呢，赤地法门跟摩诃子观。那同盟子观他基本上没告诉你有方便这个词，他没说这个词啊。那但是你一看你就知道他是在讲方便，这样懂了吗？就1到9章就是在讲方便的。所以在讲方便呢，是不止观有两本书明明白白告诉你他在讲方便，名词就给你放上去了。那有一部书他有讲没放名词，就是同盟子观，也就是小子观。另外一部书他没讲也没放这个名词，是哪一部？六妙法门，清楚了没有？好，再来是，这是方便的词。那第二个就是内外方便。那同盟子观跟赤地法门呢，主要是论事啊。好，那摩诃子观是事理都有论。我上次有跟大家画过这个图了哈。那持戒清净的部分，这个持戒呢，赤地法门的持戒比同盟子观的持戒来的严谨多了。那更严谨的呢，就是在摩诃子观。摩诃子观的持戒，他除了谈持戒，他还谈忏悔。谈忏悔完以后，他有所谓的戒跟慎，戒慎的缓跟急。慎就是你的理观，你的持戒跟你的理观要搭得上啊，纳入理观持戒。所以有些人持戒持得很好，可他理观很弱。那这种人呢，他也许在正禅的部分就会慢很多。所以你的持戒跟你的理观，会跟你能不能够正果有很大的关系。那很多都想说持戒有什么关系，很细微啊。像今天我就很帮你们两三个同学把书都给你，帮你一直推进去，你们的书都悬空放着啊。我就帮好几个同学推过，然后你刚才讲义你出去，讲义也悬空放着啊。好，所以我就帮你们都推进来。为什么？这个你将来要学佛啊，你就会像这个讲义一样很辛苦悬在那里。那如果说你手都不干净呢，你就捉摸经典啊，那就不干净嘛。所以你就要看东西，要看佛书，你就觉得你好像入不了他最亲近的那个心，入不了你的心，就像胀着，心上面有个污垢胀着。所以呢，捉摸鞋子，捉摸袜子，捉摸你的脚之后，手不要去摸经典。知道这些细节，你觉得说不会啊？怎么样？我们的在外头走啊，那个喷上来的那些灰尘啊，地上的灰尘被我们走过去，或者那些灰尘，它绝对都大概到膝盖都有可能的嘛。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摸它、捉它，那是不是就一定有脏？那我们再来摸这些经教，是不是？你觉得好吗？不好吧？好不好吧？所以这些东西都要注意，细节要注意。像我的话，因为我们有长衫啊，还有我们有手帕。以前我们同学都说，师父你常常拿手帕，好，下课就看你会去洗手帕，进来的手帕就干净了。他说为什么？你每堂下课都看到看你去洗手，几乎一进教室有手帕就是晾在这，晾到我回家。你没有发现干嘛？我洗得干净了，我回来如果盘腿，我用手帕或者我的长衫一抓，下了课我不会把它拿去摸书或摸手，它带进去洗干净的又出来。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好累哦，可是讲句白了一点， 将来有一天一直入不了心跟泪，光一个地方重复的拜佛，重复的看，那种惭愧，为什么就是看不进去，那种急切呀。然后当你看到有一天看到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像大智度论坛也有提嘛，80种随行好，还有32项怎么修的，什么功德，什么功德来的，怎么样维持清净，就是像还有另外就是像戒律学讲的，你在洗手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当愿众生得清净手，受持佛法嘛，有背过吧？啊，所以你要受持佛法，前面是干嘛？清净手，听过吗？都背过啊，哈。所以这个也不是特别背，有时候你可能到寺院去，就看到他洗手台贴这一条，好，是不是就贴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就提醒你，你要捉摸经典，要受持佛法，前面干嘛？清净手。那不清净手干嘛？他当然不会讲啦，因为佛菩萨都比较害语，不像我这么凶悍，就跟你讲说啊，你清净手受持佛法，来生读经教啊，欲善知识啊，得名利事啊，就是你的智慧会很好啊，然后很聪明，就会把这些东西学好了。那他不会告诉你恐吓你啊，我就会告诉你啊，你的手不弄干净啊，东西悬在那啊，你来生学东西就是慢啊，这辈子学东西就入不了心啊，你以为懂了，可是却是入不了里面，都是以为自己以为的扭曲的观念表象，而不是真正的观念表象。你的认识作用都经过了以我为主体的扭曲，这都是为什么我们曾经在捉摸或学习当中以不清净的心去坐待看待它啊、哦！但是你跟佛陀是又有缘，那有缘的又入了这里，你又没有离散之事，可是这个缘会随着你一直不改善，这个缘会变淡啊。他来带你一次带你两次，那缘变会变淡嘛，就是你到后来那个心一直没有自己发起来嘛，只是曾经过去跟他结了一个缘，这个缘会越抠越淡，总有一天就会，我后来告诉你，你今年啊冬天以前就见不到我，然后就看他有没有听进去这句话，那听不进去的缘就到时候就是单掉了，那听得进去的这件事情他就记起来了，就会赶紧改进啊，懂吗？所以说你们呀、啊、要这些提醒你，再提醒你啊，你怎么样可以为自己把握住，就要加油齁。所以他在这个戒慎缓急，就是理观持戒会跟你的正向很有关系，持戒跟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告诉你的收摄身仪是很重要的，很多事情都不要怕麻烦，好不好？那这些东西都是习惯了就好，刚开始都克服自己的习性嘛，那这个习惯一改过来，提醒自己就过了。我们的古先生他现在随身带那个小卡，你问他刚开始是不是要克服一段记起来自己要带小卡，要不要？要嘛，要啊，然后还要抄欸，有时候抄了出门还忘了带，像他现在随时就可以秀给你看，我带着我这些秘籍，要不要时间？要啊。而且这个好处什么，你有时候不是背，你光翻翻翻你都忘不掉，你光翻翻翻，因为它都重点嘛，你就整个都忘不掉，你不是说你一定要拿整本书，整本书太难，那个小卡你就是实如是，你随便背背背，你那些东西全部忘不掉，他总共书上就用了40几页，他就背这几个就忘不掉了，这样懂吗？不要忘了，这些理观跟持戒实际上就是收摄，还有让你呢在修学的路上，在你体证佛法的路上有最快的一个捷径，要不然佛陀何必示现说法呢？何必要他的徒弟？你必须对我的教法思维再思维，你在思维再思维之前，你得先背起来，要不然怎么思维再思维？还是你们都忘了？管他的，反正我就用我的想法去想，那就是以我为主体的扭曲之认识与观念表象，你必须把他的话记好，思维再思维吗？好，惨了哈，又在开始说教。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师部子观他都很强调，就是你的所观跟你的能观。那这个所观就是你的境，这个境呢，事实上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境。比方说，这个人有学很好的师弟，这个人的师弟是失意的，这个人的师弟是不失意的。A 是失意的 ，B 是不失意的。他们两个看到同样的境，诠释就是不同。那为什么同样的境，他们两个同样的一个境教是诠释会不同？因为他们的背后的字不同，字不同，因此你的境你绝对是不同的诠释。 那既然会是不同的诠释，也就是回应我们刚才讲的受跟想，是不是会有经过我？所以圣者都会不同了，有大圣小圣吗？不是这个圣，是那个圣人的圣哦。好，所以也会有大悟小悟啊，都不同。所以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他在谈这些法门的修正，因为这几本书师父子观的对象不同，有蒙名的，有立根菩萨的，有从起修到立根菩萨，还有含瓜外道凡夫的，每一本都不同。所以他这里面在谈跟这个净根智说法就会不同，四部子观就都会不同的角度在谈你的对戒你的智。那这里就第一点，六妙法门呢，对于净智是等到了通别六妙门第六门才开始说，第六门才告诉你啦。通别原来同样的法门啊，这个人净智不同啊，就会导致于同样的法门，有人变凡夫，有人变外道，有人变声闻，有人变缘觉，有人变菩萨。所以有通有别，通是一样，我都修习道观，都修六妙门，别结果不同，正向不同，发心来自于不同，解会不同，是不是？所以它有别。那次第法门的谈净智的话呢，是在大义释明禅门全次法行前五章，以及每一个禅法的末端提出来说，菩萨二圣会有什么不同，凡夫会怎么样，每一个禅法的末端会再提出一次。那摩诃子观在谈净智来说，基本上整本书都在谈，但是呢，前面大义释明体相法设法偏圆这五章谈的特别详细，以及十神观法里面的第一观法简释义明不释义，告诉你哪些是释义，哪些不释义，会讲比较多。但是事实上，整本书一直都在讨论这个净跟智的部分。另外，如果除了这一区以外，你还想参考的话，我的整理表在《子观讲记》中册有针对《法华玄义》的净妙之妙做一个整理，就是能观智跟发心，以及下册的化法是叫观行的一个行法浅深，有做一个论述。好，好，这就是师部子观跟您做了一个介绍。下星期呢，我们就直接来看看我们这个为开蒙明之辈而进道的同盟子观专题的正题啊，直接看这本书了。那大家透过师部子观的聊比较，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同盟子观算是一个准备嘛，哈。那如果当你连这个准备都做不到，就要紧张了。现在你小看他，那就是一个准备嘛。那回头来说一件事情，如果我连这个准备都做不到，你还有资格小看他吗？是不是这样讲？啊，有时候你听他讲啊，蒙明嘛，开引流，开始学嘛，我都学佛学了这么久，听了这么多大师，大师是大师，我是我。那如果这些东西都做不到，就该紧张了。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哈，下课。